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9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又有多位中国大陆遭迫害学员被无罪释放，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张国老为什么倒骑驴，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又有多位中国大陆遭迫害学员被无罪释放。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的黑龙江籍青年法轮功学员韩雪娇，2月17日被上海长宁分局国保绑架非法关押。一个月来，韩雪娇的妈妈每天坚持去国保要求放人，定居于美国的家属也坚持在中国领事馆门前抗议，向美国领事馆、美国国会等发出求助。在国内外家属与海内外各界的一起努力下，上海长宁分局迫于国际压力，于3月17日释放韩雪娇回家。
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南寨镇北流村法轮功学员侯桂花被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四个月后，辉县市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免于起诉，将案卷退回辉县市公安局。3月15号，辉县市公安局将侯桂花释放回家。
广东揭阳市法轮功学员黄燕芝，2016年7月13日在揭东县发放邀请函，请民众到法院旁听对徐瑞平和杨壮凯两位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公开庭审，遭便衣绑架构陷，2017年1月被非法开庭。律师为黄燕芝做了无罪辩护，3月13日揭东县公安部门无罪释放黄燕芝。
河北廊坊文安县法轮功学员刘英杰，2017年1月2号到集市去发真相台历，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拘留后报送文安县检察院，检察院不予批捕，现已被无罪释放。此外，河北廊坊市法轮功学员朝东梅被非法关押近两个月后，于2017年2月1号回家，廊坊市看守所释放证明书，廊刊市字2017-67号，说现因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经廊坊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决定予以释放。
北京法轮功学员肖连红于2016年12月26日被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上诉至中院，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受理。2017年3月16日第三中院通知肖连红被改判刑期一年，这显示中共司法人员仍不辨是非，执法犯法。
下面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17年3月13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健康委员会以22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第27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从所有被关押的人身上强摘器官，特别包括法轮功学员、宗教信仰者及少数民族人士， 再次关注中共强债机关，该决议案将送交滨州众议院全体议员表决，这是继2014年滨州众议院通过1052号决议案后，鉴于中共强债机关并未停止，众议院健康委员会再次提案关注发生在中国的这一人权灾难。
3月19日，由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和腰鼓队组成的法轮大法队伍应邀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第30届圣帕特里克节大游行。大游行在多伦多市中心举行，5000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中，法轮大法代表队是唯一一支被邀请的主要由华人组成的代表队，所经之处掌声和叫好声不断。大游行的主席 Sean Ruddy 先生看到法轮大法代表队路过主席台时，也高兴地站到队伍旁边跟法轮功学员合影。很多华人明白法轮功真相后踊跃三退，国际人士明白真相后纷纷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及活摘器官罪行，并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将迫害元凶江泽民送上审判台。现场工作人员 O'Reilly 先生说，法轮大法代表队棒极了，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原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日常规范中所遵从的。当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正在遭受中共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时， O'Reilly 先生说，我支持你们的反迫害，很高兴看到有这么多人都在反对迫害，我完全支持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送上审判台。由于大游行规模宏大，加拿大众多媒体如加拿大广播电视台 CTV 和加拿大电视台 CBC 等都在现场对全国观众进行现场直播。据媒体报道，游行当天的观众达50万。
位于瑞典皇宫和国会之间的钱币广场是斯德哥尔摩最热闹的地段。瑞典法轮功学员常常每个周末都在这里举行停止迫害法轮功、反迫害的征签活动。3月18号中午，学员们像往常一样竖起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醒目的横幅，向匆匆过往的行人传播中共造谣栽赃陷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同时向世人曝光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有一组来自英国的游客，其中一位穿着橘黄色大衣的女士站在展板前，指着一张中共警察正在厮打一位法轮功学员的照片，不停地在给身边的朋友讲述着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他的朋友表情严肃地站在那儿，认真地听他讲。临走时，他手举一张英文的法轮功传单对学员说，我在英国都了解清楚法轮功的事情了，我会告诉更多的人都来支持你们。
3月19日，来自日本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齐聚神奈川的横滨市，利用当地的连休日举行了游行活动，向那里的居民和游客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作为先导，随后是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好以及揭露迫害真相的横幅和旗帜方阵，最后是腰鼓队。数万人的观众目睹了这场阵容庞大壮观的游行队伍，好多人都驻足观看，并用手机或者照相机拍照摄影留恋。一位日本女性表示，关于迫害的事情在网上有见过相关报道，只是无法确定事件的真实性。今天亲眼看到了游行的人们，终于知道那是真的了。日本民众小高先生手持法轮功真相报纸，表示期待和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3月8号上午，北京通州法轮功学员赵平、丰台区和义法轮功学员李淑云、昌平法轮功学员陈春花、谭守礼、崔国梅、王如胜、贵州籍的涂小民等七人在通过怀柔检查站时被拦截，之后被怀柔区汤河口派出所非法扣留，七人被分开非法关押在怀柔和顺义看守所，目前赵平和陈春花已经被释放，李淑云被关押在顺义看守所，其余人近况不明。
吉林法轮功学员孙世英和女儿王红艳、儿子王红岩，还有被吉林女子监狱非法关押9年冤狱刑满释放的吕永珍，2017年3月7日被长春市宽城区分局警察闯入到孙世英家中绑架。现在孙世英与女儿王红艳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儿子王红岩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一看守所。 孙世英丈夫王启波被非法劳教一年，非法判刑七年，惨遭酷刑迫害，2007年3月冤死狱中。
山东省青岛市区城阳区77岁的法轮功学员许德花，2016年5月26号上午刚来到李家女姑集市上，被等候在此处的李家女姑景区的警察绑架到刘亭派出所，被非法关押在即墨浦东看守所已经10个月。许德花的儿子雷旭友多次去看守所看他老母亲，警察都不让相见。雷旭友去派出所要母亲时，警察居然要他拿出2万元才能放人。
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李黎明女士2016年11月24日在沈阳市火车站买票时被绑架，已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将近4个月，现在身体很虚弱，乳房红肿痛，晚上疼得睡不了觉。李黎明女士是沈阳市苏家屯区八一镇政府农业技术学校专职副校长，曾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三年，之后又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五年。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3月17号是圣帕特里克日，即爱尔兰的国庆节。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位于首都都柏林南边的布雷的圣帕特里克日国庆游行活动。两名青年学员打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紧跟着九名法轮功男学员身穿金黄色中国传统的服装，一路打着威风的堂鼓，随后是法轮大法在爱尔兰、法轮大法、真善人等横幅。法轮功的队伍受到了路两边观看的人们的欢迎，很多人用手机拍照录像，并接过法轮大法简介的传单。主持人高声向主席台上的嘉宾和观众介绍，法轮大法是来自中国的古老修炼功法，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法轮大法有五套功法，简单易学，并且免费教功，真善人多么美好。
3月17日至19日，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皇家都柏林协会举办了一年一度的身心灵健康展。应主办方邀请，爱尔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健康展。适逢爱尔兰国庆节三天长假，健康展内人群络绎不绝。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时，观众席上坐满了观众，许多人当场学起动作来。
3月11号，瑞典哥德堡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舍夫德举办的健康展，向前来参观的人们介绍什么是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很多人经过法轮功的展位时，被这优美的练功音乐、舒缓祥和的练功动作所吸引，驻足观看，并上前询问有关法轮功更多的信息。很多人得知这么祥和的功法在中国却遭到中共如此残酷的迫害后，很是震惊，他们都很愿意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抚顺市中级法院撤销对灿伟的原判。2017年3月14日，辽宁省抚顺市中级法院以2017辽04刑中62号文对抚顺市法轮功学员灿伟上诉一案下达了刑事裁决书。裁决书中陈述，原判罪事实不清，依据刑事诉讼法及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裁定如下。撤销抚顺市望花区法院刑事判决，返回望花区法院重审，此裁定为终身裁定。今年67岁的蔡伟修炼法轮功后，重症糖尿病痊愈，从病痛中死里逃生。2016年9月23日，蔡伟在抚顺看守所门前被警察绑架，关押在抚顺看守所，四天后放出取保候审。2016年11月1日，望花公安分局将所谓侦查案件移交到望花检察院，后蔡伟被望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并处罚金10000元。蔡伟上诉，县抚顺市中级法院撤销了对蔡伟的原判。
警察感谢远道而来的律师。2017年3月10号上午10点，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法院非法庭审绵阳市法轮功学员王怀富。王怀富去年12月在绵阳市渭城镇发放法轮功真相台历时遭警察绑架， 王怀富的家人为他聘请了两位北京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之前绵阳市法轮功学员发出邀请函，邀请绵阳市政府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公检法司人员、各社区工作人员及百姓到游仙区法院参加旁听。10号上午9点30分，旁听席上共20个座位，游仙区公安局也发出20张入场券，只有持公安入场券的人才能进入法庭。进入法庭旁听的是公安便衣、渭城镇政府工作人员和综治办人员及绵阳市各居委会工作人员。绵阳市去了几十名法轮功学员，但全都被挡在法庭外。庭上两位律师依据法律和事实为王怀富做了无罪辩护，明确指出王怀富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履行法律赋予的权利，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希望法官无罪释放王怀富。当天旁听的人员都了解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他们被律师的正义之举所震撼，有竖起大拇指称赞的，有轻轻拍手鼓掌的，庭审结束后还有法官和警察与律师握手的，有穿警服的警察握着律师的手说，感谢你们，你们远道而来辛苦了。场外也聚集了许多公安、派出所及各社区监视辖区的法轮功学员的工作人员，如游仙区各社区的工作人员、涪城区各社区的工作人员、渭城镇派出所、涪城区的公安、国保的便衣等等。被挡在场外的几十个法轮功学员利用这个机会给平时很难见面的公检法人员、居委会人员讲真相，也使很多人了解了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并对他们提出的疑惑问题做了解答。
张贵书追问村干部，天安门自焚到底是真的假的？正值两会期间，中共部门又兴师动众到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的好人家骚扰。3月2日上午，北京顺义下坡村法轮功学员张贵书的家里一下来了10多个人，有当地派出所的正副所长、村支书、治保主任等等。他们问，还练吗？张贵书说，练，我这脑子里全是法轮功。他们翻出一本红银寺，翻着看，张贵书说，你们可得好好看看。他们说，啊，我们是要看看。临走，他们拿走了张贵书练功和听交流稿的 U 盘。第二天，张贵书想，那不行，我得找他们要回来，起身就去了派出所，来来回回问了好几个小警察，等了一个来小时，没人接待。张贵书刚从派出所出来，村治保主任打电话让他回家，说快回来，派出所找你呢。张贵书想，原来都去我家了。他骑电动车到村口，看到一溜十来个警察在他们村口拍照，他就从侧面骑车过去了。到了村委会，看到片警和治保主任、村支书都在，问他，你家也没电脑，你那材料哪来的？今儿这事儿要追到底。张贵书指着自己脑袋说，都在这儿呢，哪能告诉你。他们又说，今儿就让你抉择了，要共产党还是要法轮功？张贵书说，共产党哪能要，就是法轮功了。然后他们还是追究材料从哪来的，说这事儿追到底儿，就是不让回家。张贵书也提高嗓门大声问他们，那我就问你们，追到底儿，天安门自焚到底是真的假的？到底真的假的？这事儿今儿追到底。然后村支书和治保主任忽然笑了，整个身体都让开了。张贵书站起来就往外走，还回家做饭去呢，就回去了。这是继1月11日从家中被绑架7天后，当地派出所对他的又一次骚扰。
老人给上门骚扰的警察、居委会人员讲真相、拍照之后。2017年2月23号中午，贵州省遵义市周水桥派出所居委会等5、6个人闯入法轮功学员任家珍家，这是第三次因溯江到任家骚扰。任家珍现年70多岁了，善意地给他们讲了，我们修炼法轮功是按真善忍做好人，是求得身体健康、心灵升华，从不伤害别人，你们凭什么三番五次上门骚扰？他们说是上级的任务，没办法。于是任家珍拿出手机叫他的老伴给他们照相，照了3张相后，这些警察和居委会人员再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更多法院、检察院退卷案例。一，辽宁省大连市周杰的案卷已由法院退到检察院。辽宁省大连市2016年6月28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周杰的案卷已于3月初由大连市沙河口区法院退到检察院。 律师已和检察院沟通，家属也多次到检察院要求放人。检察院告知正在走程序，要把案卷退到公安局国保。二，四川南充高坪区检察院第二次退回构陷刘兆良等的案子。2016年9月1日，南充高坪区刘兆良和杜秀云夫妇以及王凤英等11位法轮功学员被高坪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绑架。3月6日，高坪区检察院第二次以证据不足，将国保警察对11位法轮功学员的构陷案退回到高坪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处。
严正声明，本周34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4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辽宁凤城警察明真相。辽宁凤城来稿，2017年2月13号下午，我市两位法轮功学员 C 和 H 结伴取发真相期刊，傍晚要回家了，两人走到一个大超市的防山墙下说几句话。 H 突然发现一辆警车在眼前急停下来，他反应挺快，马上对 C 说快走，骑上车就走了。等 C 反应过来，车上下来的四个警察已经把他围上，让他跟他们走一趟。 C 说我是好人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一个警察说不是抓你，我们都知道你是好人，因为有人举报你了，我们就得来，你配合一下吧，过了这一段路就把你放了。 C 说我凭什么相信你？另一个警察拿出警察证给 C 看，说你看举报你的那个男人还站那儿盯着我们呢。于是 C 就上车了，车往前开出也就几百米停下来，警察让 C 下车回家。 C 回家前顺路先到我家给我讲了刚刚发生的那一幕。
大陆百姓喜欢的读物，明慧期刊。北京来稿，2017年3月初的一天下午，我背着打印好的明慧期刊，都是彩色光面厚皮的，和另一位同修一起出去发了。我们走到一条宽阔的马路上，看到有三名环卫工人，他们都很年轻。在马路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年轻的环卫工人，他们骑跨在环卫三轮车上，三辆车聚在一起，几个人正在交谈，我想这个机会不能错过，也许是师父安排他们正在等我的真相资料呢。我走过去热情地打招呼，辛苦了，我给你们带来了保平安的真相资料，你们看看吧。我一边说一边发给每人一本不同名称的明慧期刊，告诉他们你们互相传看吧，三本内容都不一样。他们乐呵呵地接过期刊，其中一个小伙子接过资料看看说多给点儿，意思是嫌我给的少不够他看的。听到这话我也挺高兴，顺手从包里拿出三张明慧数据光盘发给他们每人一盘，说这里有很多内容，你们在电脑上看吧，看完了就全明白了。江泽民导演那个天安门自焚是骗局，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把老百姓都给害了。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美好的未来。年轻人一起说好好，谢谢您。我继续往前走，走几步我回头看看那三个小伙子，手捧着真相资料正在朝我走的方向微笑呢，我也朝他们摆摆手。又往前走来到一个工地，只见有十来个穿橘红色安全背心的人，大部分都是中年男子，正在马路边一个较宽阔的地带挖土。我走近和他们打招呼，大家辛苦了，其中有一个人朝我笑笑。我说我给你们送宝贝来了，边说边从包里拿资料，因为他们人多，我拿出八九本明慧期刊和几张九瓶共产党等光盘。离我近的那位工人只顾干活，笑了笑没说话。只见在他后边干活的那个中年人把手里的铁锹往地上一插，伸长了胳膊朝我要，快给我拿过来，好像是等待了很久的宝贝今天终于得到了一样。我说都给你，你负责发一下，让大家都看看吧，看明白了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命啊。接资料的人连声说好好。只见他拿着资料往地上一坐，盘起腿，把资料和光盘都放在自己的腿上，认真地看了起来，也顾不上干活了。我心里又一阵喜悦，走一路发一路，不接资料的人也有，但太少了。 那天下午，我和同修一起共发了100多本明慧期刊，只有那么一两个害怕白手不要的，大部分人都是接过资料就看，有的接过资料放在包里带回家看，其中有很多人都会说一声谢谢。还有的朋友已经三退了，就是喜欢看明慧期刊等真相资料，见到我就问你还有没有明慧杂志，多给我带几本行吗，我可爱看了，写得真好。所以我每次去他家，明慧期刊等资料是不可缺少的礼物。明慧期刊、特刊等资料是人们喜欢的读物，老百姓都爱看，在讲真相救人中，这些真相资料都是铺垫，资料发得越多，明白真相的人越多，三退得救的人就越多。现在还有很多不明白真相的人，真相期刊、特刊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真相资料，只靠三言两语讲真相是讲不全面的，人们很难明白真相，所以我们要多印资料，多发资料，多救人。
人心与因果。真相光盘让命危的我得救，作者金秋元。在我生命垂危之际，是法轮大法弟子不顾个人安危发的真相光盘救了我，也救了众多像我一样的迷中人，这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壮举，这也印证了释迦牟尼佛在《弥勒救苦真经》中讲的弥勒下士不非轻，随身自带百万兵的壮观景象，这是众生期盼的将来弥勒尊佛带着神功下士。想到这里，我看着师尊的像就止不住流泪，千言万语难以表达师尊的救度之恩，道一声师父辛苦了。我是市政府退休干部，以前是虔诚的佛教徒，能背诵大量的儒释道经典。2008年初，我的心脏病明显重了，喝了一个多月的汤药，病情有所缓解。同年10月，我家腌酸菜，北方都有腌酸菜的习惯。我从一楼往五楼搬白菜，走得急了，心脏病复发，脉搏每分钟33到35下。我心动过缓多年，但从未这么严重过，真是胸闷如压千斤重，坐卧不宁，气难喘，喝汤药不见效，点西药不缓解，念阿弥陀佛也不管用。医生说我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建议安起搏器。当时我和妻子还要照顾90多岁的家父，如果我住院安起搏器，老父亲怎么办？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我想到捡的十几张法轮功真相光盘，我用电脑打开这些法轮功真相光盘，开始了解和修炼法轮功。大约过了50多天，不知不觉中胸闷气短的症状渐渐地消失了，我还可以下楼了，走路一身轻，上楼不累也不喘了，心怒过缓如此严重竟然神奇地好了，身体健康了。我就按照师尊在红银圆明讲的心怀真善忍，修己利与民的教诲，冬天义务为小区清雪，夏天义务为小区种花。我们单元声控灯用我家的电，不收钱了。单元门锁坏了，我自费找修锁公司换锁芯，并给每户配3把钥匙。单元走廊卫生我来打扫，玻璃窗我来擦。小区的路坏了我修，马葫芦盖倾斜了我修。我还买了一根5米长的下水道疏通器，邻居家下水道堵了，免费疏通。邻居都说练法轮功的人真好，没见过这么好的人。是李洪志师尊挽救了我的生命，拯救了我的灵魂，把我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使我从请吃就到、给钱就要的人变成小区文明的大好人。
原广东省统战部长周振宏遭恶报，被判死缓。明慧网通讯员广东报道。周振宏，男，广东普宁人。2002年4月，周振宏任茂名市委书记、市人大党组书记。2002年11月，接任茂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7年5月，升任广东省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2012年1月16日，周振宏被调查。2014年2月28日，因贪污腐败被判处死缓，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从表面上看，周振宏是因涉嫌职务贪污受贿犯罪被判死缓， 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周振宏在茂名任职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残酷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招致的恶报。第一部分，积极追随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周振宏升官之路跟迫害法轮功紧密相连，这是每个江派大员升官发财的潜规则。周振宏担任广东省茂名市委书记期间，曾多次在公开会议上煽动仇恨思想，指使迫害法轮功。由茂名市委主导的610办公室设立洗脑班，名为茂名市法治教育学校，把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关入洗脑班，注射不明药物，致使多人精神受到严重摧残或致死。正因周振宏极力参与迫害法轮功，得到了江派的赏识，被李长春一手提拔为中共广东省统战部部长。周振宏在茂名市任职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与罗英国迅速成立了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茂名市610和他管辖的八个区市610邪恶机构，或者称维稳、宗治、防范、国宝等，对茂名地区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周振宏和罗英国积极的开办等同于黑监狱的所谓法治班，任意践踏法律，随意延期，反复关押，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茂名市洗脑班的凶残迫害法轮功学员全国排名第二，李美、王玉兰、杨明芬、吴义雄、李文珍、苏萧平等法轮功学员被洗脑班直接迫害致死。周振宏在茂名市任职期间操纵公检法系统，非法关押、劳教、判刑茂名地区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徐恩生、罗飞明、杨明芬、李美、王玉兰、郑宝、吴明燕、黄先凤、田慧英、施秀平、李文珍、李亮等十多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在周振宏任职期间，被非法关押于洗脑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无法统计，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57人，据不完全统计，总人数115人。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3人，总人数65人。第二部分，替江泽民站台，三任茂名市委书记都遭恶报。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最恶毒、最流氓、最卑鄙的对善良的迫害。不法人员采取了江泽民的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恶毒手段，不通过任何正当的法律程序和事实，有610写材料就把法轮功学员判刑、劳教、绑架、关押、洗脑、罚款、开除、停工资等，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广东是江泽民早年培植地方势力最重要的地盘之一，江派常委李长春、张德江先后主政把持广东。江派常委张高丽是从茂名起家，茂名成为广东省迫害法轮功最严重地区之一。对茂名地区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市书记和政法委书记是头目，610是主谋，公检法狼狈为奸。俗话说，善恶有报，如影随形。尽管中共极力封锁体制内人员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消息，但仅海外媒体收录的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案例就有上万起，其中有判刑入狱的、自杀身亡的、暴病而死的、雷击劈死的、车祸毙命的，还有突发暴毙的。恶报形式因人各异。从2002年至2014年，茂名四任市委书记有三人落马。一、周振宏，2002年至2007年任茂名市委书记，也因极力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2012年1月被调查，2014年2月被判死缓，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09年10月20日，周振宏以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统战部长带团到台湾访问时，被台湾法轮功学员的公开谴责，见民慧网2009年10月22日报道，广东统战部长抵台湾，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迫害。二、罗英国，1998年10月任中共广东省茂名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2001年起任茂名市委副书记，2002年兼任市委党校校长，2003年至2007年任茂名市委副书记、茂名市长、党组书记，2007年4月任茂名市委书记。在罗英国任职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因涉嫌职务犯罪被判死缓， 在狱中患癌症，于2016年7月22日下午在阳江监狱毙命，次日被火化。三、梁益明。2011年2月任茂名市市委副书记、茂名市副市长、代市长、党组书记。2011年3月任茂名市市长、党组书记。2013年2月起任茂名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2014年10月31日中共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共广东省茂名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梁益明正在接受调查。2016年12月7日梁益明已被双开，开除中共党籍和公职。梁益明案从落马到此番双开，前后调查时间长达两年两个月，显示其案件错综复杂。第三部分结语。18年来法轮功真相广传于世，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被国际独立调查机构证实和曝光后，很多中共官员看到清算中共时日不远，害怕将来要背黑锅，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曾经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工作人员，明白法轮功教人向善、对社会有益的真相，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为他人着想的好人，不愿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做出良心的选择，停止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且选择退党自救。截至日前，退出中共组织党团队的三退民众已达到2亿6千万，已经有20多万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实名控告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据明慧网2017年3月15日报道，近期有10起法轮功学员被无罪释放的案例，17位法轮功学员已经无罪释放回家。罪恶滔天的江泽民集团的覆灭，恶贯满盈的中共的灭亡，天早已注定。全球公审江泽民已经进入倒计时，只是在这正与邪的大战过程中，每个人都在被上天审视和检验着，根据你的具体表现确定你最终的位置。其实只要不是罪不可赦的江氏集团元凶死党，其他的人只要你还活在这个世上，只要你还有一丝良知在，你都有为自己选择弃恶从善的机会，参与迫害赌不回未来。只有多了解真相，停止迫害法轮功，善待法轮功学员，赎还罪过，退出邪党，才会有光明美好的未来。希望茂名地区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们，不要步周振宏、罗英国、梁益明、郭志玲、化州政法委副书记获刑11年等人的后尘，做出良心的选择，珍惜吧，还有救的众生，神佛给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张国老为什么倒骑驴，作者胆风尘。一、张国老奇人异事。张国老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道家八仙之一，史书记载张国老确有奇人，唐代的时候常居住在衡州中条山，当时就自称已经好几百岁了，道家多有长生不老之术。神仙本不同于凡人，唐太宗、唐高宗多次召见张国老，他都谢绝不肯相见。武则天也召他出山，张国老就在杜女庙前装死，武则天听说了，以为他真的死了，只好作罢。可是后来又有人在衡州的山中见到了他。张国老总是倒骑着一头白驴，日行几万里，歇息的时候就将驴子折叠收起，像纸一样薄，放入金箱中，想骑的时候用水一喷，复又变成了驴子。开元23年，唐玄宗派遣通事舍人到衡州请张国老，张国老在他面前气绝而死，他吓得赶紧焚香祷告，说明天子求道的诚意，张国老才又活转过来。通事舍人不敢相逼，赶回京城告知玄宗，玄宗又派遣中书舍人带着喜书相请，张国老于是随着他动身进京，玄宗将他安置在集贤院，乘车入宫，倍加礼遇。期间张国老显现神迹，震惊了皇宫上下。二、张国老为什么倒骑驴。大家知道张国老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倒骑驴。关于为什么倒骑驴，民间流传多个版本。乍一听说倒骑驴，也许会感觉这老头有点怪，其实不然。 张国老作为道家修行得道之人，他的这个道骑驴自有一番道理在。听完张国老对张天师的一番高论，谜底自然就揭开了。唐朝末年，张国老巧遇张天师，高人相见，所言多是天地之间的大学问。张国老洞明世事的功夫，让名气颇大的张天师也惊讶不已。张国老说，自此千年后，世上会出现在官则不顾公家，只知贿赂，贿赂可以公行，包居不必牧业，是即鬼魂抢夺羹饭的情况也。在普通人民，则孝道可以废除，淫风可以倡导，只求有利于己，不问廉耻礼义。接着张国老针对一个乱字又有一番妙论，令人拍案叫绝。他说，一刀一枪，你生我死，四面八方的混战名为大乱，实在还不算真乱，因为这等乱世所乱者只是一个世字，世尽管乱，人还是人，必至人心皆死，人化为鬼的时代，那才算得真正大乱。俗语所言，人心欺道，天道反变，这八个字正好做乱字的注脚。原文请见清无垢道人著《八仙得道传》。道家高人张国老道骑驴，不是图个好玩，也不是为博人眼球，是因为他发现尘世之人世风日下，离道越来越远，故以道骑驴来警喻世人，这才是张国老道骑驴的真正原因。三，千年后的今日中国。张国老与张天师一番话，其实是一段对中国后世的预言。唐后千年正好就是今天，读者不妨把张国老所言与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做一对比，那不正是今天中国社会活生生的写照吗？而且比张国老所预见的情形更加不堪。在官则不顾公家，只知贿赂，贿赂可以公行，包居不必牧业。中共的各级官员，从村支书到江泽民，都在闷声发大财，几乎无官不贪，而且无官不狠贪。行贿受贿公开化，金钱财宝可以送，房产美色可以送，头衔官职可以送，买官卖官成官场潜规则，明码标价，买官是投资，卖官是回报，买官之资再通过卖官成倍收回来。中共官员简直是在开展一场贪污受贿大比拼，记录被不断刷新，赃款论吨论立方米，地下室赃款发霉长毛，清查赃款累死两个点钞机的爆炸新闻不绝于耳。在普通人民，则孝道可以废除，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与长辈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二十四孝的人物故事成为国人孝道的典范。然而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弃老虐老事件层出不穷。四川沙坪坝80多岁的张婆婆被儿媳用铁链子锁住双脚，山东东营76岁的于爱英老人遭到儿子儿媳虐待，左侧乳房被用烙铁烫伤。2015年11月27号大陆媒体消息，湖北下路一位老人被发现死在家中，老人已经去世多年了，被发现时只剩一堆骨头。淫风可以倡导，只求有利于己，不问廉耻礼义。中共恶政下的中国，岂只是倡导淫风，而是各级党官带着淫乱以身作则。中共之淫乱，下面这串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江泽民有宋、李、黄、陈四大姘头，周永康被称为百鸡王，中共高官知名度最高的五大公共情妇，中共被查高官爆出至少 95% 包二奶，上行下效，中共淫风尽吹，把整个中国吹入淫乱时代。在张国老看来，兵荒马乱的战乱那不是真乱，因战乱过后世道又会归于太平，而人心道德的乱才是实质的真乱，以至于人心欺道，天道反变，也就表明乱到极点了。对照现实，发现张国老所言极是。从中国的朝代更替来看，战乱之后又开始新一轮的休养生息，天下重回升平。二战导致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战后包括轴心国德国和日本在内的世界多国很快恢复元气，实现社会进步和经济腾飞。与之形成鲜明对照，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却没能那样幸运。 究其原因可以找出许多，但最根本的正像张国老所言，是因为中共用无神论、唯物论、共产邪恶主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发动了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特别是18年来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导致社会彻底败坏，搞乱了中国的世道人心，让人美丑难辨，是非难分，正邪颠倒，进入了人心欺道、天道反变的末劫乱世。四、结束语。读者也许会问，中国照这么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张国老在与张天师的对话中已经暗表，从此以后，天地必将复合为一，又需经一番开辟功夫，再入于浑人时代，为再治之开端。张国老所说的浑人时代，也就是人类的淳朴时代，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个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传出的法轮功，以真善忍为本，指导修炼人，这就是引领人类的大道正法。1992年5月13日传世以来，人传人，心传心，所学之人身心受益良多，所到之处能使人心归正，道德升华。目前法轮功已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书籍翻译成40种语言，获得各种褒奖3000多项。人类需要真善忍，法轮功弘扬全世界。也许将来有那么一天，读者走在大街上再碰见张国老，您会惊讶地发现，原先倒骑驴的张国老已经正骑驴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广州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对欲的破除。师父在《金经要旨再造人类》中说，人的自私、贪婪、愚昧、无知和人善良的本性交织在一起，无知的造就着自己将要承受的一切，正在吞噬着社会。贪欲、占有欲构成了人类的罪恶，而欲中最大的一桩就是色欲、性欲，万恶淫为首，酝酿了多少人间横祸。有一个深刻的教训，在古老的故事中，上帝给了天使莉莉丝执着要求的肉体，莉莉丝沉迷于肉体的快乐中，堕入为魔。她本是天使，本是可以再升华为真神的生命，完全毁在肉欲中了。欲的可怕、惨烈、惊心。高层生命在产生的本源境界是没有欲的，是大自在的、清净纯净的。但正因为旧宇宙的生命产生了思，思这个因素在原本无邪、纯洁、透明、轻盈的生命中出现后，让生命变异、偏离、败坏，从而下堕，一直到人这层就什么都没有了，只余下人体的本能。人用肢体的劳动才能做成要做的事，而人先天带来的本能又随着人对外在物质化的看重渐渐没了，人又更依赖于外在的物质本身了，人活得处处不自在。而一个人越往高修，对物质的需求是越淡化的，对物质的解脱是越多的。在精神层面，随着生命的层层下走，到最低层来的生命已经各有缺陷，反映在人中的表现就是，在末劫之末，人们普遍对金钱可以带来的物质享受及情欲带来的人体肉身享受过度追求，从而把自己引向毁灭。修炼中的人也有很多自己不易觉察的欲，认为很正常的东西， 如女性修炼者面对异性或配偶的关怀时，喜欢享受那种温暖关爱。一个久居寂寞者会接受那种来自外在的温暖。人在吃喝玩乐旅游中享受人生的种种欢乐。年轻人喜欢看韩剧，也是因为剧中能提供现实中得不到的种种浪漫、温情、有趣的美好。女人们喜欢看明星的穿着打扮，是因为渴慕自己也能那样美丽迷人。如此诸般，人都是在追求自己不具备的，而已经忘记，已经不知道自己曾经原来什么都拥有，而且原来拥有的才是美好的、纯正的、神圣的。一个精进实修者，从大法修炼中升华而领悟到法的喜悦，是庄严、殊胜、殊妙、神圣的，是远远超于通过对物质享受与人体享受的来的低级、低能的感受。阴阳失衡，性欲的来源之一。普通的一般肉欲，在《西游记》中有提到，人修炼要扫除眼、耳、口、鼻、舌等六小贼，人要先打败这六个外来的入侵者。这里说一下我们难以启齿的性。性欲越重的人，对肉体的能量给予需求越重，越是沉迷其中，越是迷失。在人生命中有佛性，有魔性，人的生理身体基础中也植入了魔性的基因，而魔是要加大、加重、加强人魔性的一面，最得意的手法就是通过性欲控制人、毁人。魔在人间撒下了罪恶的诱因，欢乐，正因为这份快乐，让人难以识破和摆脱。人在性爱、欢乐中，肉体带来的愉悦、舒适、满足、快感、刺激、过瘾等等，人就在欲中难以走出来，沦为了魔吸收人体能量的工具，人的先天精华之气尽失。这魔的面目绝非一般迷中人能轻易识破，它霸占了人体的身体千万年，通过人的思维来控制，不想离开人，所以人以为的舍不得、不肯断欲、不能守戒，其实都是他不想走、他不想死、不想离开人体，而人还把它当成了身体的正常反应，还以为是自己要这样的。而所谓的诱惑都是魔派来的先锋兵，如常人都知道的，人啊抵不住那一丝丝轻轻的迷人的诱惑，瞬间沦落。千百年来，多少人成为性欲的手下败将。如一位常人作家写到的，人对肉体的抚慰需求，性欲到底有多迷人，这是人性本身不能直面也不敢直面的深渊。人放纵欲望，则继承了魔的子民。往小处说，人吸烟喝酒，都是在求魔给予的小欢乐感；往大恶说，吸毒乱性，都是在求魔给予的猛烈性的欢乐感。那种东西只有魔给人。生命在接受这诱惑时，听从了欲望，成了魔爪下的玩物，就入了魔。至少在他做这些坏事的时候，他天体的一部分是被污染、被拉下去的。断然的、毅然的斩断这诱惑，人即为神，人就在向成圣的天途中升华。当诱惑出现时，第一念灭，用法中修出的正念与决心灭尽它，必须有这样果意的决心，正念灭除邪魔，一丝不舍都不可以有，不可以残留，哪怕一个细小的不易觉察的保留，都可能是死而复燃的恶因。同修，切莫为寻求一丝人间的欢乐而糟蹋了自己神圣的圣体。特别是我们可不是一般的修炼者，是万古以来首次得正法、真正走在神路上的生命， 我们有最伟大的师尊，我们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作为一穷之主，大法弟子应该怎么走正？到底你是想做人呢，还是要真心成神入圣？曾经在情色欲方面犯过错甚至大罪的同修，不要气馁，不要消沉，不要自弃，认清自己曾经到底误在哪里，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对照师父讲过的法修心。明慧网编辑部的文章以及明慧上许多优秀的交流文章也能起一定的帮助作用。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要发正念。因为就像一个厕所，一个粪池脏了千百年，污垢也非常深厚结实，自己曾被污染过的空间场不是一次两次就能铲除清的，要多次强化的把所有垃圾清除掉。不可以掉以轻心，也不可起欢喜心。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个问题，也是年轻的女性修炼者要注意的一个地方。随着在法中修炼的提高，女同修可能在断欲方面是比男同修要做得好很多。对情欲色相这些低层次能量的吸引已经有了免疫力，那些低层三界内的东西带动不了女同修，一个常人已打动不了女同修。但是女同修可能会对修得较好法理很清晰的男同修产生好感，会为他的优秀所动心，这种情爱心也会在人体上起作用，从精神上产生一种依恋，从而可能会加重原本是很轻弱的情欲。这时就要警惕，要谨慎，一定要冷静清醒地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大法修炼中越往高走，应当是突破每一层来自更高的外在力量的吸引，真正达到无欲则刚，我这个生命返回到本源，达到完整至善至美。如果我为外力所动，会引起自己世界的震动或是失衡。写到这里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句话，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最后借用同修文章《历史的天空》灭除色欲执着心一文作者善勇悟道的，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如果用我们在修炼中身心遭受的痛苦换来无量众神的生命，如果用我们身心的付出为宇宙众生在新宇宙中开创出最美好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那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相比之下，我们吃的苦又算得了什么呢？在遇到问题时，如果我们能换一个角度，如果真能从为他的角度上，定可破除一切执着，期待同修在法理上更纯正的指正与交流。谢谢，何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盛梅的文章，放下自我轻松修炼。我于1998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刚得法时带着欢喜心去弘法，很有热情，也注重修心性。后来走入正法修炼，摔得跟头把似的，每次都是师父把我托起，我才清醒学会真正修炼。一、放下严重的自我。我从事教育工作多年，一直在第一线教书，好为人师的习惯带到修炼中来，还有家庭生活中从小就爱张罗事，买东西都是我帮家长买，妹妹小时候被小朋友欺负我就帮着她，这种责任心从小就很强。在我们地区当年得法的人中，年轻有文化的人很少，我是其中一个，所以就主动承担起责任， 自己主动拿录音机组织练功点，教功请书弘法，参加法会，大小事都主动张罗。个人修炼转入正法修炼后，我们地区没有师父的新经文，都是从外地区也有同修送来的，我还是经常出面联系传递，当然有些事情也自然地找到我，让我帮助办，请大法书或者装师父讲法录音、买播放机等，我都无条件地满足同修们的要求。这种帮助时间一长，对自我的执着逐渐严重起来，就像领导一样，谁都不能质疑，我说咋样就咋样，同修们都不敢当面对我说出我的不足，在学法小组就和同修发生争执，随意说同修邪误，给同修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安排学法小组学法时间，学什么内容得看我的安排。有一次我自己在家学习师父的一本讲法，觉得有启发，非常好，就到学法小组强迫同修马上就学这个讲法。现在觉得幼稚可笑，当时真的就那样，没觉得是自以为是，执着自我。师父看我不悟，就让同修来帮我。有一外地同修回来过年，见到我对我说，同修们都对我有意见。我当时受到很大震动，真是棒喝一样。该同修又耐心地跟我交流，我逐步认识到自己的缺点，给当地同修带来的影响和伤害。有一次，一位同修要搬家了，到外省居住，对我不放心，用慈悲祥和的口气商量着跟我说了很多，指出我的不足。第二天，我打开电脑学习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看了半小时，就都明白了。这时我能认真反思自己了，对自我的执着太严重了，简直太可怕了，我就发正念，决心去掉执着自我的人心，自以为是、好大喜功、高高在上、自命不凡的人心等。后来梦见师父给我清理很多脏东西出去，我逐渐的能心态祥和的跟同修商量事情，交流体会了，不再命令式的和同修说话了，我向被我抢白的同修道歉，他们都原谅我了。我们地区形成了整体互相配合，救人效果越来越好。我经常警醒自己，千万不要高高在上，有事和同修商量，同修们都有很多优点。二，都有师父在管，现在我能面对同修的各种表现了。以前如果看见有不在法上的同修，就要找他交流一番，说服同修要如何如何才对，有时还拿出师父的法来佐证自己的观点，经常交流的主题就是改变别人，说谁有什么不足，谁学法犯困，谁发正念倒长，谁的亲情重，谁的利益心重等等。后来学法师父点化，知道这些表现都是正常的，都是人在修炼，有不足是正常的，都有师父在管，都在师父的有序安排中修炼，让我看见同修的不足，也许是让我和同修交流一下，不去执意的改变同修，也许是让我去掉对自我的执着，包容宽容同修。还有在讲真相中，对自我也要放下，以前同修讲的时候，我听着觉得不如我讲的好，应该这么讲，或者应该那么才好，也忘记发正念配合了。有一次，我和同修到远郊讲真相，给一位割草的农妇讲，当时那位农妇答应退少先队，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像演讲一样说很多，讲邪党历次运动整人等，觉得很全面很好，结果这人不退了，很反感我们。我很长时间才悟明白，我太自以为是了，没顾及别人的感受，没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他没文化，没收入，不明白历史政治，只是想要好好生活罢了，我讲的没有针对他的心结，所以不爱听了。所以讲真相救人有太多的修炼因素，提高的机会在里边。 后来我再和同修搭档出去讲真相，不管同修怎么讲，我想都是救人，都是能救人的，都是正念加持，发正念，或者有时需要也配合讲几句，无条件配合，是无条件的，不能挑剔同修，都是在摸索经验中救人，没有经验，面对的众生各异，只要我们心在法上，一心救人，师父就会给我们智慧，就会出现奇迹。这样的奇迹很多，在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我现在很轻松了，心不再累了，不再是事无巨细的大包大揽，同修们都走出自己的路了，好多事情都能自己解决，我也不什么都张罗了，都得有修炼成熟的机会，我不能打乱师父给安排的修炼机会。我现在能放下自己，轻松修炼，加强多学法，向内找了，努力去掉看不上同修的心及各种人心，及时发现解体自己思想中的邪党文化思维方式，多看同修们的好处，尽快提高多救人，一切都在师父的有序安排中。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埋怨心》。现在当别人有了失误，影响了自己或给自己带来痛苦、麻烦或者不便，我就这样做。第一步，首先想，先别怨，对方在给我提供机会，让我修心呢。同时也要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责任。第二步，站在他人的角度想，他也不是故意的，理解和原谅他吧。或者他已经很努力了，你再怨他，他也难受啊。第三步，考虑怎么解决问题。埋怨，字典中的解释是心里不满或者怨恨。我爱埋怨，对象主要是丈夫和姐姐，因为接触的多，生活中时不时的就会埋怨。比如丈夫买菜买水果买多了，买的质量不好了，我就埋怨，心想买这么多干啥，什么时候才能吃完呢？这么老的菜还往家买。再比如中午或晚上他下班回来晚了，等半天只好打电话过去问问，放下电话就想，也不是先告诉我一声，害得我急着做饭回来还得热一遍。类似的事情很多。修炼以后我知道遇事要忍，所以再遇到上述的事情，渐渐的嘴上不说了，但心里还是有想法，就是没找自己，最多会想他能买回来就不错了，别挑了。不是从法理上去认识，去掉这个执着心。一，埋怨背后是什么？为什么要埋怨呢？我细细的想，蔬菜水果买多了，要放冰箱储存，时间长了不新鲜，要烂不好择。有怕麻烦的心，丈夫回家晚了，不知道他在哪儿，干啥去了，车出毛病了，这是担心、怕心，还有情。要等他，有不耐烦的心。再往下找，这些心的背后还有心，比如为什么不耐烦呢？背后是一颗急躁心。为什么急躁呢？就是做什么事之前，心里已经有了对行动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以及过程的预想，如果没有按预想的完成，心里就开始着急，这时候就被自己的预想画地为牢，情绪就一点点的培养起来了，说话的速度也快了，声调也高了，甚至急眼了。比如有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我家和姐姐同修学完法，打算下午去发资料，我赶紧做午饭，菜要多做点，因为还有丈夫和20多岁的儿子，我一个人在厨房忙活，他们各干各的。平时我常用电饭锅煮饭的时候也同时蒸鸡蛋糕，但是当米饭汤快要下去的当口，把盛有鸡蛋的碗放到锅里，要左手掀盖右手放碗，过程尽量要快。当我用一种抓碗的工具抓挠，抓着碗往锅里放时，一着急碗就撞到锅沿上了，鸡蛋水一下子洒了，弄得里外都是，这一下心里的火就上来了。听到我的惊叫声，他们都过来看，越劝解我这心里的火越大，怨气也随着话语出来了。饭菜都得现做，三个人谁都不来帮我，结果 这顿饭谁也没吃好，发资料的事也泡汤了。二，怨的家庭原因。我为什么总是爱埋怨呢？这也许跟母亲有关。从小到大，我多次听到母亲对父亲的抱怨，如母亲嫁到父亲家，妯娌要排班做一大家子的早饭，那时候用油灯，头天晚上父亲往装米的缸里倒上了高粱，结果第二天早上母亲误把高粱当作高粱米做了一大锅，那个时候用大灶做饭，母亲怨父亲放上高粱没有告诉他，害得他费力出错。再比如因为父亲的阻拦，母亲当年也没有参加工作，以致后来只能一直在工厂做临时工，等等等等。我结婚后就爱抱怨丈夫，尤其是那年冬天我住院分娩，孩子出生了，晚上离开前他把我的拖鞋摆放到床底下，等我到半夜下床小解时够不到鞋，只好两脚先踩到冰凉的水泥地上，心里这个怨呐。出院那天回到家里，他送来家的同事出门忘记带钥匙，我塌了着棉鞋去开门，结果脚后跟被棉鞋后帮硌着了，造成后来脚后跟疼不敢着地，治了很长时间才好。这件事情我更怨。总之，凡是遇到不符合自己的想法、期待、意愿，或者给自己造成痛苦的等等，我都会怨。它不仅由来已久，而且轻车熟路，如影随形。其实怨就是把造成后果的责任或者原因都推到对方身上，自己好像没有责任，自己是无辜的，否定他人，肯定自己或抬高自己，由此产生的怨气既害人又害己。三，悟法理去怨心。许师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讲的法，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我想修了七八年了，我这怨还是没有修去，连善者都不是啊，也没有以苦为乐，离觉者差多远呢？我得赶快修啊。可能师父看到我有这个愿望，给我安排了一个机会。前几天我和姐姐借购物去找有缘人讲真相，路上我买了一条裙子，我没看好，但在姐姐的力促下还是买了。回到家我发现后背拉链下缝的不平，有个小鼓包，我习惯性的又要埋怨，怎么不在后面好好给我看看，这么明显的毛病怎么没有看到呢？我恍然大悟，哎呀，就是要他粗心大意才能让我暴露这个爱埋怨的心呢，否则我怎么发现他修去他呢？没买好是有意义的呀。忽然间明白了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的，对的是他，错的是我。认识到这一点，心里一下子轻松了，同时又很后悔，以往那么多次类似的经历我都给忽略了，错过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说，人在没有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下做的事就是魔性，而修佛就是去你的魔性，充实你的佛性。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又说，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对照法，我才认识到这个愿也是魔性啊，做事要先想别人，我也要努力做到。那天我和姐姐各买了一个同样的小广播，第二天她来我家告诉我那个小广播没有记忆功能，我非常吃惊，怎么可能，一试真的没有。瞬间一闪念，我说你先买试一试，你非让我也买。我马上警觉了，不对，不能怨。姐说，要不咱们去换个别样的吧。我想回去换肯定会给商家添麻烦，我问姐，你用它干什么？姐说练功。我说咱们一样，这不需要记忆功能，不用去换了。她说也是，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心里很平静，我终于能摆脱这个怨魔了。
下面请听山东招远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还会有多少这样的机会。我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平时说话尖刻，爱认死理，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一个顽固的执着，即争斗心。得法后，师尊为了帮我去这颗心，时时点悟我，借家人同修的嘴给我指出来。可是这颗争斗之心迟迟去不干净，我还会用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认为自己是讲理，是真的表现。2016年6月初，我和同修经人介绍去一果农家套苹果袋，开始我们也没讲价钱，就是本着修炼人的标准尽心尽力地去做。果农看在眼里，表情美滋滋的，不时地夸我们修炼人就是和别人不一样。但是在结账时，果农不但没有多给我们报酬，反而还少给了50元钱。这一下又勾起了我的心，我强忍着不能发火。这可能是师父安排的去我的利益之心，我要听师父的话，不能和他们一般见识。我心里稍有些平复。可是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这时妹妹下班回家告诉我说，她刚刚在门口遇见了一个和我们一起套袋的人，说他们每一个苹果袋要了7分钱，还强调不能让果农知道是他告诉的，因为果农不想给你们这么多钱。我还没听完，火就腾的一下窜上来了，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给他干活时，他这个好好好，行行行的，到了付钱时，他却来了这一手。我气得嚷嚷着，我得去找他评理，这个钱我可以不要，但我要让他知道，我们修炼的人不是好欺负的人。妹妹打断了我，你是干什么的？你还是个修炼人吗？你找他凭什么理？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的，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我听了好像心里有所领悟，可心中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不停地翻腾着。此时这颗顽固的争斗心也拼了命地在动摇我修炼的意志。我明知理亏，但还是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即使是去我的争斗之心，我宁可此次不去，也要让他知道，否则我咽不下这口气。妹妹伤心极了，哽咽着说，姐呀，我们可是修炼的人，是要替别人着想啊，你都不为了钱，你又何必为了一口气？再说你非要让他知道，你说他少给了我们50元钱，他能不知道吗？你无非是想让他知道，你已经知道他少给了我们50元钱，别认为我们不知道，目的是想让他难受，这是我们修炼人应该做的吗？现在他知道，师父知道，你知道，我也知道，这就够了，去掉自己的争斗心才是最重要的。你明知道是去你的争斗心，你还想留着下次再去，你可想过师父为了去你这颗争斗之心，师父花费了多少心血，促成了这些机缘，我们还会有多少这样的机会，你想过吗？听了妹妹一番话，我惭愧得无地自容，想到师尊在精进要旨真修中的法，你们从圣洁而又无比美好的世界掉下来，是因为你们在那层次中有了执着的心，当掉到相比之下最肮脏的世界里，你们不快望回修，却又抓住肮脏世界里那些肮脏的东西不放，甚至损失一点还痛苦的不行。你们知道吗？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是啊，我能把这顽固的争斗心带进天国吗？今天倘若不是师尊慈悲救度我们， 我不得还在人中承受着业力的煎熬吗？我不但不珍惜这宝贵时间用来救人，反而为了一口气争斗，我还算是个大法弟子吗？想到这些，我抹着眼泪虔诚地向师尊说，师父，我错了，我一定去掉这颗争斗心和所有的执着，早日跟随师尊回家。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